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的神真的是伟大的神，他叫我们的哀哭变为跳舞，给我们脱去麻衣，披上喜乐。所以我们应该要不断的追求往高处行。我们知道面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灾难，很多的暴力，很多的不公义，面对这样一个世界，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面对？我们不但不要被这个世界打倒，我们反而要能够胜过这个世界。特别是这一波没完没了的疫情，很多人在这个疫情当中就失去了工作或失去了健康，甚至失去了家人，所以他的心情受到很大的打击，以至于他的生活呢就变得很负面，很消极。当然我们知道生活上的难处会带给我们很多心理上的冲击，但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的生命和一般人不一样，我们的生活态度也跟一般人不一样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有正确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人生，看这个世界呢？我们需要好好的再去思想福音最宝贵的地方在哪里。我们需要对福音的大能有一个深入的认识，以至于我们的生活态度，我们的眼光都会改变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要来讲这个题目，基督荣耀的福音。那么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后书的4章1到18节，所以你可以翻开这段经文，也可以看荧幕上所打出来的经文。那么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经文，我读一节，请大家读下一节，我们一起来把它读完。哥林多后书4章1节，我们既然蒙怜悯，受了这职分，就不丧胆。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，就是蒙蔽在灭亡人的身上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，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，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但我们既有信心，正如经上记着说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。凡事都是为你们好，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，感谢格外显多，以致荣耀归于神。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好的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，真的是让我们 知道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，不是这个世界，我们所顾念的是看不见的，是那永恒的世界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再度去思想福音宝贵的地方在哪里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再度被激励，也能够再度知道怎么样靠主来胜过这个世界。所以求主你的圣灵在这个时候来运行，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得到造就。愿你的旨意毫无拦阻被成就在我们身上，让人的心可以归向你，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，主要在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，他会为我们成就四件事情，四件事情。好，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四段。那么这个福音为我们成就的第一件事情呢，在第一节到第六节，第一节到第六节呢，这个福音会带来生命的改变，带来生命的改变，这是第一节到第六节。然后第二件事情，福音成就的事情呢，是在第七节到第十二节。七到十二节呢，告诉我们说，福音彰显神莫大的能力。福音彰显神莫大的能力。那么第三件事情，福音所成就的呢，在十三节到十五节。十三节到十五节呢，这个福音会带来复活的盼望，带来复活的盼望。然后第四个重点呢，就是福音会成就的呢，在十六节跟到十八节，十六节到十八节告诉我们说，这福音会使我们的内心不断的更新，让我们的内心不断的更新。好的，我们就根据这四大段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福音为我们所成就的这四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福音带来生命的改变，在第一节到第六节。那么在第一节他这样说，他说，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，就不丧胆。那么在这一节里面呢，保罗说，我们蒙神的怜悯呢，所以给我们这个职分。那么这个职分是什么职分呢？这个职分呢，就是第三章所讲的那个职分。那第三章讲到什么样的职分呢？如果你看一下在第六节，三章第六节，他说他叫我们能够承担这新约的职事。也就是说，所谓新约的职事呢，就是传福音传道的这种职分。所以既然我们今天能够去传道，能够去传福音，那是神给我们的怜悯，让我们能够这样子来侍奉他，来服侍他。那么既然我们今天的服侍呢，是神给我们的职分，怜悯神怜悯我们，为什么这样说神怜悯我们呢？我们知道我们在服侍当中呢，我们自己生命不断的成长，然后呢，别人也得到属灵的益处，这不是神的怜悯吗？这是神的怜悯。所以既然我们传道，我们传福音的职分呢，是神怜悯我们，我们就不上胆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给我们的，神会负责到底，他一定会赐给我们所需要的智慧跟力量，所以他说不用上胆，就是努力的去做。所以今天我们，当我们在想到说，我们今天在教会的服事也好，或在其他地方的服事也好，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一点？我们今天的服事是神给我们的，所以如果有什么样的果效呢？不能夸的，我们只能夸主啊，神啊，你真伟大，你使用我这个不配的器，让我今天能够去自己成长，也能够帮助别人成长。好，所以这一点就很重要。保罗刚开始呢就这样说了，这完全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怜悯。然后呢，他继续再讲第二节，他说，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的，不行诡诈，不谬讲神的道理，只将真理表明出来，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。那么今天既然是神把服事的这样的一个职分给我们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忠心来执行，或来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呢？那么第二节告诉我们要做两件事情。那么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要把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，不要行诡诈。大家想一想看，今天我们要传福音也好，或要传教圣经也好，传神的道也好，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圣洁的话，如果我们还不断的被罪捆绑的话，我们去告诉人家说你要信耶稣，我告诉人家说你要这样行，人家会听吗？人家一定不会听。所以呢，我们自己要生命圣洁，我们才有可能去传圣洁的福音、圣洁的道。所以第二节他讲得很清楚， 既然神托付给我了，我就要把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，不要行诡诈。好，这是第一件事情哈，我们自己要生命不断的圣洁，要成圣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告诉我们说，不谬讲神的道理，只将真理表明出来，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在不管在传福音或传神的真理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不谬讲神的话。圣经怎么讲，我们就好好的来传讲神的道。你知道，有一些人啊，当他在讲传福音的时候，或讲神的道的时候呢，他有选择，他尽量不去讲罪的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想得罪人呢。谁喜欢听我有罪，我要悔改？但是大家想一想看，如果你没有好好去讲罪的问题，那么弟兄姐妹的生命怎么样成长？如果你每次讲的说你很好，我很好，耶稣很好的话，他怎么样去成长？所以难怪教会就不断的有这样的问题、纷争、各种的问题出来，就是没有看到我有罪嘛，每个人都很好。所以他说你不要谬讲神的道理，你要在神面前把自己建立个人的良心，凭着良心来讲道理，让人家能够听了以后啊，能够被光照。福音朋友也是一样，你不讲神，你不讲罪的问题，那他的信主到底真不真实呢？好，所以这个保罗就第二节告诉我们说，既然神托付我们去传道传福音，我们就要自己生命圣洁，然后很忠心的来把神的话该讲的就要讲清楚，因为神的话带着能力，他会改变人的生命。那么讲到传福音呢，也许就有人会这样问了哈，他说。是啊，我是很卖力在传福音啊，我也是卖力为神做见证啊。可是我再怎么传呢，他还是不信。为什么这样呢？所以有些人就难免就传了以后呢，觉得哎呀灰心失望，传了十几年他还是不信，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保罗有解释啊，他在第三节、第四节他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，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，此等不信之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。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，基督本是神的像。这边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一个人不信，你可以看到呢，有这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呢，就是说他不要啊，他不信啊。你应该可以明白这个福音，你应该可以信的，可是他不信，他不要啊，就他自己要负责，他不要啊。可是第二个很重要一点，就是说。此等不信之人呢、啊，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。谁是世界的神？撒旦。因为全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对吧？所以撒旦是世界的神。世界的神怎么样弄瞎他的心眼？因为他不信，所以呢，当有人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呢，就蒙蔽这个福音，让这个真光没办法照到他的心里面。所以就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以至于他看不到福音的真光，就基本上讲，就是他是属灵的瞎子。所以一方面他自己不信，再加上又有撒旦的蒙蔽呢，难怪你再怎么传呢，他都不要，因为福音的真光照不进来。这就为什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，不是靠我的三寸不烂之舌，不是的，没有用的，这是属灵的征战，你要为他祷告，除去撒旦的蒙蔽，让这个福音的真光能够进到他里面，他才能够豁然开朗说，哦，看得见耶稣是真神。所以就第三节、第四节告诉我们的。一个人能够得救呢，完全是神的光照。那讲到这里呢，有人就会在问了：既然这样子的话，谁能得救呢？这么难，谁能得救？没有错，在人不能呢，在神无所不能。在神都可以哈。所以保罗在第六节他这样说：他说那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，已经走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得知荣耀的光点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就这么说，一个人怎么样信主的？他说呢，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，这就让我们去想到，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，那时候神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整个世界是黑暗的。所以神说第一天呢，神创造光，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所以整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呢，因为神有创造了光，所以这个从黑暗里面又照出这个光来。所以保罗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说，在创世纪第一章那边是虽然是在讲物质世界的事情， 可是它有属灵的含义在里面。同样的，那位神从黑暗里面照出光的那位神，今天也用他的真光来照到我们这个黑暗的心灵里面，让我们黑暗的心灵里面能够有神的光在里面，能够看得见真实的世界。所以，我们一个人怎么信主的呢？完全是需要神的光照，照到我们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哈。所以他说呢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属灵的眼睛被打开来以后呢，我们再去看耶稣，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我以前不认识耶稣嘛，人家讲耶稣，哦，不要不要。可是当我神光照了我的心以后呢，我再去看耶稣说，哦。神的荣耀，神的光彰显在耶稣的面上。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。希伯来书1章3节说得很清楚，耶稣完全把神的荣耀彰显了出来，所以神的荣耀就彰显在耶稣的脸上啊。所以这个是需要神光照我们，我们才能够看得见。那么保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我们知道，如果你去看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的话。那么在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啊，就记载说，那时候保罗呢，保罗本来是一个非常火热去迫害基督徒的法利赛人，他一直在迫害教会，迫害基督徒。后来呢，他有一次呢，他就要去大马色的路上呢，耶稣向他显现，所以呢，耶稣从天上光照了他。那时候呢，耶稣就向他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那保罗就问主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耶稣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”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保罗瞎眼，因为那个光，神的光太强了，瞎眼了，看不见了。所以呢，有3天的时间呢，3天3夜呢，他不吃不喝。那他在做什么？他在祷告，他在祷告。那么到底在祷告什么？圣经并没有讲，但是我不知道，一定是神光照了他以后呢，他看到自己的罪。他看到他以前是怎么样来迫害基督徒、迫害教会的，所以那3天呢，虽然他肉体的眼睛看不见，可是他心灵的眼睛被打开来了，他看见了，看见耶稣是真神，他所迫害的教会就是在迫害这位真神，所以他悔改了。所以我们有没有看到福音的真光可以带来生命的改变？这是福音为我们所成就的第一件事情。福音带来生命的改变。我们再来看福音为我们成就第二件事情呢？那写在7到12节，7到12节呢？这个福音彰显神莫大的能力。福音彰显神莫大的能力，在第7节，保罗这样说：“我们有这宝贝在这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”那么在这边，保罗讲说，宝贝跟瓦器到底是代表什么呢？那他就是在讲瓦器呢，就是我们的身体。大家看一看，我们的身体是不是瓦器？是非常的脆弱，非常容易碎掉，非常没有价值。可是虽然我们的身体呢像瓦器一样这样脆弱，可是我们里面信主的人里面有宝贝。那这个宝贝是什么呢？这个宝贝就是刚才我们看的哈，第6节讲的，前面讲的哈，第4节他说，真的不仅是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我们这个宝贝呢，就是基督荣耀的福音。当这个基督荣耀的福音照我们里面去的时候呢，这个福音呢会重生我们的生命，所以让我们生命不再一样，让我们生命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有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所以这个要彰显神莫大的能力。这是福音所带来的工作啊。那么，当我们这个虽然是瓦器，但是有宝贝在里面的时候，他说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那我们会问说，那我们有福音这个宝贝，我们这个重生的生命，有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话，要怎么样彰显神的能力呢？保罗继续在解释怎么样彰显神的能力。第8节、第9节，他这样说：保罗说，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。这个就是在彰显神的能力。想想看，当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呢，是不是受到很多敌人的攻击逼迫？所以呢，他讲说我们四面受敌，常常呢就真的四面受敌，把他围住，甚至把他下到监狱里面。虽然四面受敌，可是却不被困住。为什么不被困住？很多是神都救他出来，不是吗？ 他就不被困住了。然后呢，心里作难呢，却不是失望。有时候呢，碰到难处，真的心里很难过、很为难、很困惑。可是呢，他说我不会绝望。为什么不会绝望？我有神可以依靠，神给我盼望。然后呢，他说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虽然被敌人很大的逼迫、伤害，可是呢，神不会丢弃我。神让我能够承受得住，而且神也真的救了我。打倒了却不致死亡，有时候真的被打倒，甚至保罗都被打倒在地上。他说，神都救了我，不致死亡。跌倒了再爬起来继续打仗。为什么保罗有这样的能力？他说这不是出于我，乃是出于神，这是神的能力。因为我里面有这个福音，这个宝贝在里面，有这个重生的生命在里面。有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，我可以承受得住。神也真的救了我，所以呢，当我们里面有这样的福音在我们里面，重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让神使用我们来彰显他的能力。所以保罗进一步在解释，他是怎么样来彰显神的能力的。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呢，是怎么样来彰显神的能力的？在第10节跟11节呢，他这样说，他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什么意思？叫做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显明在我们身上呢？我们来想想看，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非常危险？常常就好像把自己交在死地里面，随时都有失去生命的可能性，这叫把自己交在死地。那么耶稣他为了传福音，他是不是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被交在死地里面？所以身上带着耶稣的死，就是我抱着跟耶稣同死的决心。我为了传福音，为了耶稣，我可以跟耶稣同死。当我抱着这样的决心去传道、传福音的时候呢，使耶稣的生也在我身上彰显。所以，当我愿意与耶稣同死的时候，哎，人家就看到我的生命不一样。我居然能够在这样的患难逼迫当中，我能够站立得住，而且神也真的救了我。这个就是耶稣的复活的生命彰显在我里面，使耶稣的生呢也显明出来。那么，不但保罗这样子的，就是说这样子的与耶稣同死、与耶稣同生这样的生命彰显出来。那想想看，当别人看到保罗有这样生命的时候，他会做什么样的回应？他是不是也会效法保罗？是啊，你看保罗这么勇敢，神真的救了他。我也要像保罗一样，我要为了传福音，我要与耶稣同死，好叫我与耶稣同活。别人也受到激励，所以这个就是第12节他所说的。他说这样看来呢，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看到的人呢？里面就能够活出耶稣复活的生命来，所以保罗这样做呢，不但是让神得到荣耀，而且让教会看到人呢得到激励，得到效法的榜样。所以，我们面对这个邪恶的时代呢，我们真的是要常常抱着与耶稣同死的这个决心。不然你很难去传道、传福音，很难为耶稣做见证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没有抱着这样的决心的时候呢，当真的逼迫患难来了，我们很容易跌倒，我们没有预备好，我们措手不及。所以我们要常常像保罗一样哈，抱着与耶稣同死，然后同复活这样的决心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25节，约翰福音12章25节，耶稣说，要爱惜自己生命的呢，就失上生命；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今天我为了爱惜我自己的生命呢，我不敢，去传福音或遇到逼迫我就退缩的话，他说，如果你爱惜自己生命的话，你会失上生命的，啊，世上有就是更宝贵的生命。但是如果你在世上如果恨恶自己生命的话，就是说我没有关系，我抱着与耶稣同死，我受到逼迫患难，我还是继续往前，那他说你就得着生命，更丰盛的生命。所以呢？我们所信的呢，这位耶稣呢，是配得我们为他付上代价，因为他为我们付上代价了，不是吗？所以他配得我们为他付上代价了。有人就这样说， 啊，他说，If a religion costs you nothing, it is worth nothing. If a religion costs you nothing, it is worth nothing. 一个信仰如果让你不用付上代价的话，也不值得信，不是吗？所以呢，我们真的要学习保罗，因为他里面有这个宝贝在他里面，所以他呢真的是刚强壮胆。其实我们一个基督徒呢，我们应该是讲套句俗话，我们应该是像一粒当当铜豌豆，当当铜豌豆是什么样？打不扁，敲不烂。我们应该是这样，我们不是像所谓的 fragile 易碎物品啊，handle with care。我们不应该是这样的，我们应该像基督的精兵，一直往前。保罗就是这样，因为他不害怕、不上胆，他里面有这个宝贝在那里面。好，所以福音为我们所带来的呢，第一个就是带来生命的改变，第二个呢就是彰显神莫大的能力。那么福音为我们带来第三个成就在我们身上的呢，就是这个福音呢会带来复活的盼望。复活的盼望呢是在13节到15节，他这样说，他说：“但我们既有信心呢，正如经上记着说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。14节自己知道。”那叫主耶稣复活的，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，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。那么这边就告诉我们说，他说我们信主人，我们自己知道。那叫主耶稣复活的，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。那么是谁叫主耶稣复活的呢？当然是神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同样的一位神，如果他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他也会叫我们。将来也会让我们这个死的身体会复活过来，不是吗？因为同样一位神。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呢，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事实上我们是不需要害怕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虽然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，我们身体是会死哦，身体会腐烂，但是我们的灵魂是不死的，我们的灵魂是会马上到耶稣那边去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在耶稣那边呢，这个灵魂在他那边呢，我们要等候将来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身体复活。虽然身体可能已经腐烂了，可是耶稣会叫他复活过来，那我们的灵魂身体会在一起。所以呢，因为有这样一个复活的盼望呢，所以保罗说不用上赶，不用害怕，勇往直前。因为就算身体被杀呢，将来我们身体要复活的。那么在马太福音第10章28节，马太福音10章28节，耶稣这样说，他说：“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。”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那么谁是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？世界上的人顶多杀身体，撒旦顶多毁坏我们身体，他不能毁坏我们灵魂。我们要怕的是这位神，他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灵魂灭在地狱里，这个才是我们要怕的。那么今天既然神把传道传福音的那个托付给我们，我们就不用害怕，因为他会负责到底，他会负责到底的。那么在启示录第一章十八节，耶稣说：“他说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也就是说，耶稣手上呢，他决定我们人什么时候死亡，他有这个死亡阴间的钥匙，他决定我们什么时候死亡，然后呢，死后去哪里，这是耶稣握有这个钥匙，所以他不允许的事情呢，绝对不会发生，所以我们不用害怕说哦会怎么样，他不允许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。”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对神有信心。你想想看，保罗为什么保罗碰到那么多的难处呢？神都救他，因为神托付他的他还没有做完。所以今天一个人，如果你的神给你的托付你还没有完成的话，你死不了的，不用害怕，神不会让你死的，因为神在你身上有一定的旨意的。在诗篇138篇第8节，诗篇138篇第8节，大卫说：“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，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。”那么，会成全关乎大卫的事，也成全关乎你跟我的事，不是吗？好，所以不用害怕，不用害怕，神有他的时间，耶稣掌握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好，所以呢，福音所带给我们的就是。好，第一个是带来生命的改变，第二个带来彰显神莫大的能力，第三个呢是带来复活的盼望，将来会复活，所以不用害怕，勇往直前。第四个， 福音呢，会使我们内心不断的更新，使我们内心不断的更新。这是在16节到18节。那么在16节呢，保罗说，所以我们不上赶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那么这边讲到的说，我们外体是指什么外体呢？当然就是指我们的身体。我们的身体是不是不断的在毁坏？看到我们的头发，看到我们脸上的皱纹，看到我们的脚，是不是越来越没力量？是不是不断的在毁坏？特别是像保罗，整天被追杀、被打来打去，他毁坏的更厉害。所以他说：“我的外体虽然毁坏，可是我里面呢，不断的被更新。那为什么我可以里面不断被更新呢？因为我有这个宝贝在我里面，因为我有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。那我举个例子来说哈，譬如说今天神给你一个难处，也许这个难处呢是身体上的难处，或者是关系上的难处。”或者是服饰上的难处，就是神给你的难处。那么你刚开始的时候呢，你这个难处的时候，你可能会非常的不舒服，甚至非常害怕，说赶快祷告啊，神啊，赶快求你把这个难处呢把它挪去，太难过了哈，赶快把我救出来。可是神呢，常常不会马上把你救出来，所以让你继续在等候。那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不把我马上救出来呢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神要让你继续等候。当你在等候的时候呢，你可能就会开始抱怨了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开始不但抱怨自己，抱怨神呢，就开始抱怨旁边的人，啊，开始就发脾气了，啊，开始骂这个骂这个，开始就会怎么样呢？就会不断的把真正的自我彰显出来。那么神就是要让你看到真正的你是怎样的一个人。就像约伯，还记得吗？约伯。为什么约伯受到那么大的难处呢？然后他问神啊，都不回答他，然后约伯就开始抱怨啊，开始后来居然自缢，定自己为义，定神有罪。然后等到神跟他讲话的时候，约伯看到自己的罪，看到自己原来是这样的人。所以神常常也是这样子，没有马上把我们救出来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抱怨了，开始彰显自己了。直到我们的眼光转向神，直到那时候，我们说：“神啊，你让我碰到这样难处，你要我学什么样的功课？”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时间到了，神会让你看到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你有哪些地方你要被对付，需要被改变。所以这时候你看到自己的败坏以后呢，你就会来到神面前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也求你帮助我能够从这里面走出来，不要再被这个罪恶所辖制。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生命就更新了，我们的生命就更圣洁了，所以这个难处反而呢，能够让我们生命一天新似一天，因为我们里面有这个宝贝。所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他是最后，事实上是希望你不要到最后了哈。不过你会来找神的，你越早去问神说：“神啊，你要我学什么功课？我赶快悔改。”你越早可以出来啊，所以。保罗就在这里就讲到这些难处呢，虽然让我外敌毁坏，可是我里面不断的在更新。那么生活的难处不但让我里面不断的在更新呢，而且在17节他说这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也就是说，这些难处这些苦楚很轻，至战至轻。然后呢，目的是要成就我们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。大家有没有看到，在这里呢，好像是一个天平，一个秤一样，在秤，一边呢是秤我们现在的苦楚，一边是秤将来的荣耀，哪个比较重？他说这个太轻了，你现在虽然很多的苦楚，可是比起将来这个荣耀哈，哎呀，这个太轻了，这个可以忽略。我因为将来我可以得到这个荣耀。今天就好像说一个运动员。好，你为了要比赛，你是不是每天可能很早就要起床开始运动，开始训练？刮风下雨，天气寒冷，你都要爬起来，要好好运动。为什么？很苦啊。可是为什么你还做呢？因为你看到的不是说我现在苦，你看到的是说我当我比赛胜利以后，我会得到那个金牌。所以当你看到这个金牌的时候呢，你现在目前的训练，你就会说：“哎呀，没关系，很轻啊，很轻。”然后你就会很努力的得到这个金牌。一样的道理啊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呢，当我们的眼光呢， 从世界上的苦难去看将来的荣耀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不断的向着标杆出发，我们就不会所谓的 burn out，不会疲乏，我们很努力的一直往前。18节讲得很清楚，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是眼光的问题？所见的、所不见的，就是眼光的问题。你看到了，如果你只是所见的，只是这个世界看得见的，那这些都是暂时的，将来都会被火烧掉的。如果你去看彼得后书第3章，将来这个世界都被火烧掉。所见的是暂时的，可是所不见那个永恒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，那是永永远远的，那是所不见的。我们将来生活的产业，那个才是我们要追求的，那个是荣耀的。所以呢？保罗他就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，他知道什么是要追求、要保持住的，什么是可以暂时放一边的。所以他把他一生全部都投资在神国的事情上面，因为他知道那个才是重要。那保罗不但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，他也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人，因为他知道说他今天能够去传福音、能够去传道呢，是神怜悯他，给他。在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救了他，然后把这个传道的职分给了他。保罗知道的，所以他非常感恩，所以他愿意为主摆上一切，抱着与耶稣同死，来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今天也是一样，今天也是神怜悯我们，救了我们。神不但救了我们，也把传福音的职分、传道的职分托付给我们，在哥林多后书8章9节。哥林多后书8章9节，他这样说：“他说我们的主呢，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好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我们的主耶稣在天上多荣耀，可是他为我们来到人间，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成为贫穷，好叫我们可以成为富足。所以今天神这样救我们，托付给我们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衷心的来服侍主，衷心的来传道，衷心的来传福音？”让更多人能够归向他，像保罗一样的。所以呢，我们面对这一个弯曲被谬的时代，面对这个邪恶的时代，我们基督徒会很不容易，会受到各样的逼迫患难，有形无形的逼迫。但是我们不要因为有这些压力，我们就躺在那边什么都不做。我们要学习保罗。因为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有宝贝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有耶稣复活的能力彰显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基督的精兵，不但不要态度消极，我们反而要更加积极的来活出福音的大能。因为只有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呢，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，才能够真正活出与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所相称的生命。所以让我们彼此勉励，虽然疫情，虽然各样的灾难这么样的多，但是我们可以跟世人不一样，我们可以学习去思想，看见我们今天是何等有福的人。因为虽然我们的外体不断的毁坏，但是我们有这个宝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就可以彰显神莫大的能力。就让我们不但有复活的盼望，而且我们的心可以一天新似一天，越来越年轻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世代里面，我们能够更加积极的来面对这个世代的挑战，乃是更加学习保罗、学习主耶稣那样子勇往直前。是的，我们要抱着与耶稣同死，好叫耶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